15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吴王夷末去世。二月癸酉日，在武宫举行祭祀。吹乐的人进入时，叔公去世，于是撤去音乐，完成了祭祀事务。夏季，蔡国的朝吴逃奔到郑国。六月丁巳日，初一，发生日食。秋季，晋国的荀吴率领军队攻打鲜虞。冬季，鲁昭公前往晋国。15年春季，准备对武公举行帝祭，告诫百官。子慎说，帝祭那天恐怕会有灾祸吧。我看见赤黑色的妖气，这不是祭祀的吉祥征兆，而是丧事的气氛，大概是在主持祭祀的人身上吧。二月癸酉日，举行帝祭，叔公主持祭祀。吹乐的人进入时，叔公去世，于是撤去音乐，完成了祭祀事务，这是合乎理的。楚国的费无极嫉妒朝吴在蔡国，想要除掉他，于是对朝吴说，君王只信任您，所以把您安置在蔡国，您年纪也大了，却处在低位，这是耻辱，一定要请求上位，我帮您请求。又对朝吴的上司说，君王只信任朝吴，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，你们几个人都不如他，却在他之上，不也难吗？如果不考虑，一定会遭难。夏季，蔡国人驱逐朝吴，朝吴逃奔到郑国。楚王愤怒地说，我只信任朝吴，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，而且没有朝吴，我到不了今天，你为什么除掉他？吴姬回答说，我难道不想要朝吴吗？然而我事先知道他的为人与众不同，朝吴在蔡国，蔡国一定会迅速飞腾，除掉朝吴是为了剪除蔡国的翅膀。六月乙丑日，楚王的太子寿去世。秋季八月戊寅日，楚王的幕后去世。晋国的荀吴率领军队攻打鲜虞，包围了古国。古国有人请求献城反叛，木子不答应。左右的人说，军队不疲劳就可以获得城池，为什么不做？木子说，我从叔相那里听说，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常理，百姓就知道方向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如果有人用我的城池反叛，这是我很厌恶的。别人用城池前来，我为什么喜好呢？奖赏我所很厌恶的，那对我的喜好又怎么样？如果不赏赐，这就失去了信用，凭什么庇护百姓？力量能胜任就进攻，否则就撤退，量力而行。我不能因为想要城池而接近奸邪，那样丧失的更多。让古国人杀了反叛者，并修缮守备。包围古国3个月，古国有人请求投降，木子让古国百姓来见，说，你们还有吃的颜色，姑且修缮你们的城池。军吏说，得到城池却不攻取，让百姓劳累而使军队疲惫，怎么侍奉国君？木子说，我正是用来侍奉国君，得到一个诚意却叫百姓懈怠，哪里用得着诚意？诚意换来懈怠，不如保持就有的，换来懈怠没有好结局，抛弃就有不吉利。古国人能侍奉他们的国君，我也能侍奉我的国君，遵循道义没有偏差，喜好和厌恶不为常理，城池可以获得，而百姓知道道义所在，有拼死的命令而没有二心，不也可以吗？古国人报告粮食吃完，力量用尽，然后攻取了古国。攻克古国后回国，没有杀一个人，带着谷子渊滴回来。冬季，鲁昭公前往晋国，是因为平丘盟会的缘故。12月，晋国的荀立前往成州，安葬幕后，吉檀作为副使。安葬后脱去丧服，与文伯宴饮，用鲁国的壶作为酒器。周王说，博士，诸侯都有用来镇抚王室的器物，唯独晋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文伯向吉檀作揖，回答说，诸侯受封的时候都从王室接受宝器，用来镇抚他们的国家，所以能向王进献仪器。晋国处在深山中，与戎狄为邻，而且远离王室，王室的扶危达不到，应付戎狄都忙不过来，拿什么来进献仪器？周王说，叔氏，你忘记了吗？叔父堂叔是成王的同母弟弟，他反而没有赏赐吗？密须的鼓和他的大路车是文王用来举行大检阅的，缺拱的铠甲是武王用来攻克商朝的。堂叔接受了这些，而居住在参须的地方，治理戎狄。后来襄王赐给的大路、大路车、斧钺、黑鼠香酒、红色的弓和勇士，文公接受了，因此拥有了南阳的田地、安抚和征伐东方诸侯，这不是赏赐是什么？ 有功劳而不废弃，有业绩而记载，用土田供养，用仪器安抚，用车符表彰，用文字表明，子孙不忘记，这就是所说的福。福作不降临在叔父身上，在哪里呢？而且以前你的高祖孙伯衍掌管晋国的典籍，作为大政，所以称为吉事。等到新有的两个儿子懂事之后，晋国于是有了董史。你是掌管典籍的后代，为什么忘记了？吉檀不能回答。宾客出去后，周王说，吉父恐怕没有后代吧，列举典籍却忘记了祖先。吉檀回国后告诉了叔相，叔相说，周王恐怕不得善终吧，我听说所喜乐的事情必定会死在这上面。现在周王以忧患为乐，如果因忧患而死，不能说是善终。周王一年中有两次三年的丧期，在这种情况下却与丧兵宴饮，又请求遗弃，以忧患为乐太过分了，而且不合理。遗弃的到来是由于嘉奖功绩，而不是由于丧事。三年的丧期，即使显贵也要服丧完毕，这是礼。周王虽然不服满丧期，宴饮享乐太早也不合理。礼是王的大法，一次举动而失去两种礼，就没有大法了。言语用来考察典籍，典籍用来记载大法，忘记大法而多说话列举典籍，有什么用处呢？